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实现圆满三身有五灵，离障本来或作能行大器行无垢光真常故，若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那么咸鱼经当中呢，现在宣讲的是五百焰文符法身天品第四十八。那么四十八品当中，主要是宣讲五百处焰，在天宫当中呢，听闻佛陀讲法的这个梵音升起欢喜，想要亲近至尊，但是下来的时候呢，被这个猎人所猎杀了。那么因为这个对于法义啊，对佛陀的梵音产生欢喜的缘故呢，之后立即升天，后来呢，以这个天人的身份来佛面前听法，获得了出果。那么这佛陀呢，也是和弟子问答赞叹听闻佛法的功德。五百焰文佛法升天品呢，实际上在其他的很多地方，比如说在极乐愿文大师当中等等，也是有所引用，说明这个听闻佛法功德非常的这个巨大。那么就是说旁生听闻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讲法的声音升起欢喜心啊，升起一种想要清净的心，就能够升天的话，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世间的人现在的这个修行者通过信心来听闻佛法，那能够相续当中产生信心，而且能够听得懂法义，实际上这样一种功德更加是不可思议的。教导我们呢，就是说是要了知听闻佛法它本身就是一种积累资粮，本身也是一种清净最大的一种殊胜方便，就是说呢，就是说在有机会听法的时候，也应该就是说是个尊重这样一种听法机缘，不要认为这样听闻佛法是没有意义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罗奈国，当时世尊在灵泽间为天人等四众弟子演说微妙法义，当时在天空中有五百只大雁听到佛的梵音，心生欢喜，在空中盘旋飞翔，立即想降落在世尊那里。刚好有猎人张开罗网狩猎，五百只雁落入罗网中，被猎人所杀。那么就是说佛陀住在波罗奈国的时候呢，当时是在一个灵泽之间，给天人等四众弟子呢宣说微妙法义。当时呢，在天空当中正好有五百只大雁经过，听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听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演说的这样一种梵音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就产生了一个欢喜心。内心当中这个产生欢喜心，那么就想下来听闻这样一种这个佛法。那么就是说是刚刚想要降落的时候呢，那么这样一种刚好在下面猎人张开了罗网想要狩猎，五百只大雁就落入了罗网当中，就被这个猎杀了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听见了是吧？把这个灯可以点亮一下。我这用蜡烛，其他衣服用。那么因为这些大雁呢，因为大雁呢就说是这个它是通过对法的一种欣喜在这个状态当中被猎杀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死后都转身在刀立间，在父母的膝上突然出生，犹如八岁的儿童，身体端正庄严，相貌奇特无比，身光明净如同金山一般，心中思量我以什么样的因缘投身在刀立间中。天人们心智聪颖，具有神通，立刻了知自己的前世因缘因为欢喜听法，所以感觉登天的果报应当报答佛陀的恩德。那么此后呢，马上就转身在倒立天当中，因为这个倒立天这个三天是属于化身，所以说呢这个不像胎身卵身逐渐发育有逐渐成长的过程， 那么化身的这个有形啊，这个诸根在一个时间当中呢，全部啊就同时俱全的。所以说呢，这些啊就是说小天子在父母的膝上，因为是化身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这个天界也有父母，但是在父母的话只是一个所依。比如说在此处讲的是在父母的膝上自然出生，那么按照这样一种这个缘起呢，在这个谁的哪个父母的膝上自然出生呢，就是属于他的儿，他就是属于他的儿女的。但是呢，没有像这个欲界的有情一样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父精子血，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成为父母的姻缘的。那么这个方面就主要是从父母的膝上突然出生，那么犹如这个8岁的孩童一样，身体非常端正，双方的相貌也非常这个奇特。那么刚刚产生的时候呢，出生之后呢，就开始观察以什么样的因缘转生在道立天中呢？前面我们在学习这个评语。评语就说是这个通过遇到了这个尊者而手持斋戒转生升天的时候呢，也讲过，如果说是众根的友情的话，他没办法自己观察，就只知道享乐，不知道观察自己从哪来的。如果是立根的友情呢，他就可以观察自己从哪个地方来的，观察之后呢，就可以知道他的因缘。所以这些就是说500个新天子呢，都是立根者，所以说一出生之后就能够观察是什么样因缘投入到天中的。那么这些天人呢，一方面很聪明，一方面具有神通啊。你观察之后呢，马上了知自己的前世是500之焰啊，因为喜欢听法的缘故啊，后面死的时候呢，转到就是天界当中，全部是来自于佛陀的这样一种恩德所致，所以说他们就想要拜见世尊，要报答佛的恩德。于是天子们一起手捧天上的花香，降临到阎浮提波罗奈国，到世尊住所，天人身。就是光明，仙人身光明耀一样耀眼，犹如珍宝树林。他们一起躬身礼拜佛祖，合掌祈请说：“我等承蒙世尊演说微妙的妙法的声音，使我们身在妙处，愿世尊能再行悲悯，为我等开示法要。”于是世尊便为他们演说四谛妙法，天人顿时心开意解，得到虚脱还苦，就返回天上，从此不再堕落三恶道。随缘度过七生，便得以断尽一切烦恼。那么天人们商量好之后呢，就一起手捧天界的花香等等，降临到了这样一种这个阎浮提，在这个佛陀的住所呢，开始要供养。然后呢，就是说向佛陀顶礼之后，请佛陀给他们就是说是宣说妙法。一方面是就是说是这个自己陈述升天的因缘呢，都是因为佛陀演说妙法的声音的缘故，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三个因缘生在的三生天。现在呢，再一次想请佛就悲悯他们开始法教，因为以前是旁生的身份，旁生的身份呢，就是说是这个听到的这个梵音啊，非常的这个清亮悠远呢，产生这个欢喜心。那么内心当中就是说是也许能够听得懂，也许呢就是说是这个听不懂，这个不好说。为什么这样观察呢？因为就是说在这个按照一些这些大乘的这个经典当中呢，佛陀一句话当中呢，唐僧听到的这个也是能够根据他们的语言能够就是说能够听得懂的。人呢就根据人的语言，夜叉根据夜叉的语言，佛陀呢梵音就具备这样一种功能。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推理的话呢，500只雁听到的也应该是相应他们就是说是雁群的这种语言吧，我们就是这样观察。但是就是说是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唐僧听得懂，或者就是说他们唐僧听到的是相应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话语，那么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在里面悟出这样一种佛，就是说佛法的妙理呢？这个也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这样一种讲的时候呢，唐僧也好，或者一些恶趣众生呢，有一种特殊的障。那么这样一种障很重的缘故，那么听到了之后呢，能不能够就是说是完全领悟去这个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证悟妙果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功能呢？这个是不行的。我们在这个《邪缘经》当中，从前到现在呢，是讲了很多唐僧得度的因缘，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规律。那么实际上这种规律呢，能够说明一种问题的。这个规律就是说，这个唐僧要得到解脱之前呢，往往是首先转生在人道，或者说转生在天道，通过人和天的身份，再一次的听闻佛法解脱的。这个就是一种这次就是一种这个现象呢。在这个玄机当中是一种这个普遍的现象。那么实际上这种普遍的现象是说明一种因缘的，说明一种缘起的。就是说你要直接想要通过三恶趣的身份，要通过旁生恶鬼的身份直接得度啊，在这个当中不可能啊，是不可能实行。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500只眼也许当时听到的是法义
啊，不是单纯的一个声音而已。但是呢，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够正果呢？啊，就是因为唐僧的业障很重，没办法，就是说作为这个正果的属地。啊，平时我们学习的时候，就是说阿修罗他这个有个暴障嘛，阿修罗有暴障的缘故，虽然他就说是属于善趣，但是因为他的暴障的缘故，艺术上啊没办法正果，在他身份上面正不了果。那么这个是指善趣，那么恶趣呢更加没办法。所以他的这个暴躁艺术上就更重，更于是没办法真正的正果的。所以说从此啊，这个方面我们看就可以知道了，当时他们就想要听法，想要亲近师尊，那么当时没有如愿，被猎杀了，马上转生到33天。那么这个时间应该是很短的。那么现在呢，已经得到自在了，得到了天人的身份了，这个所谓的猎人的这个罗网啊，其他的委员呢都没办法伤害他们。所以说现在呢，就是有个机缘之后啊，非常想要听佛陀开示法要，而且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堪能正果的这个所依了啊，就是说天人的身份。于是世尊便为他们演说四谛妙法，这个天人呢顿时心开意解，都得到了虚陀洹，就证得出果。然后呢，就是说返回了天上，从此不再堕落三恶道啊。这个也是按照这个断证的功德来讲的话，的确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个此处说不再堕落三恶道啊？就是说没有说完全超越轮回呢？啊，因为真正按照小乘的观点呢，就要超越轮回，那就是阿罗汉果，彻底的超越轮回。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我们昨天的课当中也是分析过这个问题，你获得这样一种见道或者刚刚进入修道的时候呢，你这个见断已经断掉了，但是你的修断还没有断，像在那里的这个欲界的九品凡夫，或者就是说一品未断，或者只断了三品啊等等，像这样都是算是真正的完全超越三界的轮回。但是呢，他是圣者啊，就是说又是圣者，有没有完全超越轮回这个现象呢，在小乘的这个圣果当中就存在啊，就是说，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是甚至完全超越轮回吗？我说小乘当中完全超越轮回的，可以说是阿罗汉。但是呢，如果你一旦获得了圣果了，可以说超越轮回的原因呢，也可以说啊，就是说只要你得到了圣果，那这个总的趋向或者在很快的时间当中就能够超越轮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说一个圣者不在轮回的原因也可以啊，从随顺这个解脱的角度也可以。但不过三后去呢，就是这样的问题。那么就是说不再堕落三恶道，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这些圣者不管大乘小乘，一旦得到圣果之后，相对当中就会获得无漏戒。那么获得无漏戒的话，这个戒的本体那就是制止恶行的啊，制止恶行，不会再有恶行。即便是前面我分析的这样一种这个小乘见到的圣者可能现行烦恼，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相对当中的这个有这个证悟的智慧的缘故，那么产生现行烦恼的时候，他没有相续啊，没有相续。以前我们学习续成人的时候呢，就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天上下雪的时候，下在一个烧红的这个铁块上面呢，烧红烧热的石头上面，那么这个雪飘到石头上一下化掉了。所以说就是说圣者相续当中可能产生这个现行的烦恼，但是呢就是说他相续就像热铁一样，产生了这个烦恼马上就融化掉，不会相续的。但是凡夫不是不会相续，凡夫产生烦恼之后他会相续，他就会造下很严重的罪业，就会堕落啊，成为一种气势，就会堕落了。但是圣者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绝对不可能堕落三恶道的。随愿度过替身也是啊，就是说是这个出果的这样一种特色。随愿度过替身呢，主要就是说是人天七散门啊，就是他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出果之后呢，不会堕三恶趣，但是呢，没有完全的超脱轮回，还会流转，在哪儿流转呢？在人间和天界。啊，就在人间天界，不会到色界去投生的，他就是在人间和这个天界，他这个欲界七反，在受七反之后呢，然后就不会在欲界投生了。就从这个方面讲，很快就可以获得解脱，便于断尽一切烦恼。得以断尽一切烦恼，这个也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一个，这个一切烦恼随愿度过七生断尽一切烦恼，是指欲界烦恼啊。前面我们讲欲界有九品修断的，像这样的话，你度过七生之后呢，你就说是获得了会获得三果的，肯定不会再在欲界当中就是投生的。我们说是这个二果是一来的话，就会在欲界一天呢再生啊，就是欲界当中再会这个脱一次身，就可以超越欲界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出果的是这个七反，所以说这一切断尽方可以理解成这个断尽欲界当中的修断，完全的这样一种修断所断的烦恼完全断除。还有断尽一切烦恼的意思，就是说七生之后，他没有欲界的烦恼之后，也很快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这个就是说真正的无学道的果位，或者阿罗汉果，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断尽一切烦恼的意思。这是阿难对世尊说：昨天夜里有天人来礼敬世尊，光明照耀，我不明白其中因缘，盼望世尊能告诉我们。佛告诉阿难：善思意念，我当为你宣说。我于昨日在灵泽中为天人等四众弟子开示演说妙法， 有五百支大雁，喜爱恭敬，说法妙音，心中愉悦欢欣，马上一起飞来，想到我那里听闻，不慎堕入猎人布下的罗网里，于是猎人捕杀了他们，因欢喜闻法的圣心，转身到刀立天，自己了知道宿世因缘，所以前来报答恩德。阿难尊者就想要知道昨天晚上这些光明晃耀具体的原因，当然这些在佛身边的大弟子都知道，如果是就是说光明晃耀啊，肯定是这些天人在佛面前听法，但是呢就总的因缘是在佛面前听法，那别的因缘是什么呢？那就想啊，就是说了知这个别的因缘，佛陀就告诉他们，差别因缘就是说是这个昨天在灵舍当中给这个世尊弟子讲法的时候，当时有五百只大雁听到了法音之后呢，恭喜了一种产生一种恭敬的说法妙音的这样的一乐，心中非常的欢喜，马上一起飞来，但是呢就说是被猎人捕杀了。那么死了之后呢，是当时是因为欢喜闻法通过欢喜闻法的善心转到了这个道立天当中自己也能够了知宿世的因缘，所以说前来报答恩德。那么这个也就是他们死的时候，这个死心呢是属于一种善心，在善心当中死的。那么这个死心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就是说是虽然有些人一辈子修法呢，非是修净土啊，像但是呢就是说死的时候他不是善心死，而是一种恶心死。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或者贪恋轮回的心死，或者就是说强烈的烦恼恶心死，在恶心当中死去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死了之后转身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不会投身在这个善处的，所以说善心是很重要。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修行者他真正起作用的，或者说最关键的一点呢，是在就是在这个死亡的那一刹那，死亡那一刹那你能够意念呢，你能够祈祷啊，就很容易往生但是就说是这个就是为了这个临终的这么短短的一刹那，他就要付诸于一生乃至于多世的修行。那么如果你不在平时付很多的这个努力去修行，你要指望碰运气在这个临终的这一刹那产生善心得以往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就讲到了善心死之后呢，转生到刀立天，自己了知宿世因缘来报答恩德。这方面我们也看出了，昨天这个时候还是五百只大雁还是旁人，今天呢就是成了天人，就马上成了天人，马上就得到了这样一种正果了。那么从天人的角度来讲，他死了之后就说是当天嘛，就昨天应该是在白天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呢就说是死亡之后，他一下子就这个就转生到33天，一下成了天子。从这个方面讲，方面没有耽误，一观察完之后是这样的原因，马上下来，但是呢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晚上了已经到了晚上了，这个时间就过得很快，就人间和天上的时间呢有差别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讲知道了，如果你的这个解脱的因缘具备了，实际上解脱也是这么迅速的事情也就是这么迅速的事情。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是能够修行正法的话，当然我们是不希求升天的，那么希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的善根成熟了，死了之后，现在死了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在一个刹那当中也可以转成极乐世界，前刹那还是凡夫，第二刹那有可能就是圣者。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解脱有的时候也是很复杂，但有的时候也可以这么简单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具备这样一种解脱的经验。当时阿难听了佛所说的话，心中欢喜踊跃，感叹此事从为有故，对世尊说道：如来出现世间实在是奇妙，演说微妙法语，世间无不蒙受法任，乃至于禽鸟之类，仍能通过听闻法音获得如此大的福报，更何况说人类以信心受持呢？衡量其果报，超越彼伏百千万倍，简直无法可比。当时阿难尊者听到这样一种佛陀所讲的话之后呢，非常的感叹也为这个旁生第五百只大雁，也为他们高兴，一样也是感叹，就是说佛陀出世的难得，佛陀出世的利益之大就是这样的。那这就是说是佛陀涅槃了2000多年之后，我们现在能够也还能够听闻佛法，还能够听闻就通过听闻法义呢，得到这样一种得到这个利益，也完全来自于佛陀出现在世间的缘故。所以说莫非那么写在世尊仪轨当中，也就是说呢，世间当中一切三宝相都是释迦佛的功德的原因，从这个方面我们都能够清楚的。阿难尊者就赞叹说呢，佛陀出现在世间太奇妙了就是说是这个主要的给众生做了利益呢，就能够演说微妙的法语，世间蒙受法任。不要说人就算是来自于禽鸟之类，也能够通过听闻法音获得这么大的福报， 那么更何况说人类与信心受持，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公案当中呢，我们观察五百支箭，他们并不是没有信心，他有恭敬心，然后有喜爱这个心，他有一种这个欢心的心，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完全不是一种无忌，还是仍然对法义有一种欢喜，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禽鸟的欢喜和人的这样一种相续和根性还是有差别的。人他能够产生一个很亲近很强烈的信心，他能够通过这个原因啊，通过听闻佛法之后呢，听懂之后产生这样的信心再去受持，这个方面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如果说人能够通过信心的受持佛法，衡量他的果报是超越这个旁生听啊，就是说是听闻这样一种这个佛法之后得的利益百千万倍的，简直是无法可比。佛对阿难说，善哉善哉，正像你说的那样，如来出现于世为众生做大利益，犹如普降甘露，亲任众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们皆当一心信敬佛法。佛陀就认可了阿难尊者的讲法，就是说善哉善哉讲得很对，就像你说的那样，那么佛陀出现在世间就是为了给众生做大利益的，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天空普降甘露的时候呢，地上的众生普遍的得到利益，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你们知道佛陀出世很难，听闻佛法也很困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佛陀出世要关待整个众生的因缘，那么能不能够听到佛法呢，要关待特别众生的因缘，总的因缘也要具备，别别的因缘也要具备，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很困难，他因为需要关带很大的福报才能够做得到的缘故，所以说如果能够有机缘听闻佛法的时候，就应该一心信敬听闻佛法，以期呢是在这个听闻佛法当中得到最大的收益。我们就知道听闻佛法很多差别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听闻佛法就种下一个善根，有的时候听闻佛法就得到很大的福报，有的时候呢听闻佛法反而有害，这个方面要关带就相信当中的作意啊，很多很多的因缘总之呢，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尽量的通过我们学习过的这个闻法的规律，上次讲这个闻法的规律等等，尽量按照这个来摄持身心就是说如理如法谛听呢，就能够得到就是说很大的一个功德利益，而且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听闻佛法的这个方式呢，能够了知确实的道理。尔时阿难和与会大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这篇讲完了，然后下面是讲这个监视就是品居十字咒。监视狮子呢，这个也是佛陀因地的时候呢转为这个一头狮子，名字就叫监视。那么就说这个监视狮子品呢，实际上对我们的启发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然后以前呢，其实我自己是给大家讲过吧，就是说以前当时当年法王在宣讲显微镜的时候，有两个地方的这个触动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学习过。学习过呢，就是说佛陀成为这个转轮王的因缘成为相好的因缘，去劝别人修善法。当时就是说颁令十善就是说法令实行的时候，魔王他想要破坏这种十善，所以说就在这个转轮王，就在这个国王去巡行的时候，在路边发现一个大火坑的一个人在里面就是嚎啕大哭。就问他什么原因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我以前劝别人修善法，所以我得到这个果报。当时就觉得呢，实际上就是说在世间当中这个魔王或者就是其他的这个障碍，他可以各种各样，乃至于他可以通过你的眼根根识限量给你显现一种这种修善法得到这么大的痛苦如果不是说是真正长时间学习佛法，看到这个情况，而且他就限量在我面前在嚎啕大哭，而且他说这个是因为以前行持佛法的缘故，行持善法的缘故，那么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相信当中没有定解的话，那肯定一下子就崩溃了一下崩溃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了知处非处就是说深入细致的学习佛法，产生定解，在我们内心当中的确是太重要。当时就有这个感觉。后面就学监视狮子品的时候呢，又一个感觉，因为这个监视狮子品的时候，监视狮子这一品当中，主要就是说怎么样对待穿僧衣的人，怎么样对待穿僧衣的人，这个对我们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有很多穿僧衣的人。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是处在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时代，即便是处在佛陀时代，都还有人对穿僧衣的人、对僧人呢产生这样的恶心。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整个环境很恶劣。还有呢，就是我们之所以流转到现在还没有解脱这个不是无没有因缘的，我们流转到现在还没有解脱，从一个角度也是说我们相信当中的这个障碍还是很大的。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很强烈的烦恼，再加上这样一种的环境，非常容易对穿僧衣的人产生恶念。 那么如果说是我们对穿僧衣的人产生了恶念，有什么样一种这个过失，佛陀在这部经当中，在这品当中讲得很清楚。什么样就是说是你对穿僧衣的人产生信心，有什么样的福报，在这个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而且佛陀是因为啊，是通过他自己的经历啊，通过经历以前他就做监视狮子的时候，他自己的经历来启发这个后学，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意义非常大，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心呢，啊，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心吧。也许在很早很早以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释迦佛因地的这个化身，提婆达多因地的这样一种化身，都已经互相合，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公案之后呢，乃至于到佛成佛的时候呢，又再次实现。我们就是说，从利益来讲，提婆达多也是佛啊，也是化现的。那么释迦佛当然也是佛化现的。那么在佛成佛之后呢，两个二位圣者，两个佛又再次的化现了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提婆达多，他就说是这个让阿舍世王子杀害父亲，登位他自己就说复合合身等等。实现完之后呢，哦，大家对于这个僧众，对于穿僧衣的人产生一个恶念，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因缘之后呢，因为后世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众生的心相对清净。那么后面怎么办？佛陀不在世的后面怎么办？那就需要留一个公案。啊，留一个因缘，留个公案，让我们学。你看，如果说是你对穿僧衣的人产生恶念，他有这样的一个过失；如果你产生信心，是有这样的功德，哎，就能够帮助后世众生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能够听闻这品，啊，能够好好思维这品，实际上对我们的现实保护我们的意乐，保护我们的心，的的确确具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意义。所以这个监视视频呢，好像也是应该考试的啊，这个必卷当中也应该有的。所以像实际上当时也是考虑这个问题呢，啊，好好的复习，力争在这个品当中学习这品当中，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那么平时我们就觉得啊，如果是上师啊，如果是这样一种这个大德啊，当然就是说是他可以是僧人，也可以不是僧人。我们对他们的话就是说是从蒙古教子来讲，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产生信心。但是功德很大的，但是呢，除了这些大德之外，比较明显的大德之外，其他的一些所谓在我们眼中所谓的平凡的人、平凡的僧人，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在平时相处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怎么样去做？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一点上面啊，说句老实话，做得很差啊，就是说普遍比较差，我自己也是比较差。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想到这一品的时候啊，想到坚持视频，因为以前学过，也是反复看过很多次这一品。啊，就觉得对自己这样一种方面的话，就是说其他就非常的反复看过。就是有的时候对于穿僧衣的人产生恶念的时候呢，当时就是控制不了，但是马上他就可以有一种正行正念产生。哦，就是监视之行当中，他已经佛陀已经讲了，你如果对穿僧衣的人产生恶性过失非常严重，不是对一个人，而对三世圣者，对三世的圣贤产生恶性，这个不是一般的罪过。有的时候就能够想起来，但有的时候想不起来。所以说很有必要，就是说反复的去思考，反复的意念一直在自己相对当中，就产生一种这样一种啊，一种这样一种，这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定力，那产生有很强的势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平时和僧众接触的时候，和单个僧人也好，和整个僧众也好，不管是和对北传佛法的人也好，藏传佛教的人也好，南传佛教的人也好，乃至于有些说假的出家人也好，那他都有一种对峙，我们对我们相对当中的这样一种烦恼都有一种对峙。所以说像这样他这个意义非常非常深远的，很深远。所以说我们就是非常希望，就所有的道友在学这一品的时候好好的思考，因为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不是说是遥不可及的问题，而是就是说非常非常近的问题，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的话就是说自己伤害自己没有必要。我下面就通过论文呢，有时候事后的需要就讲解的时候检点一下，这个论文当中实际上讲得很清楚的。如是我闻，亦是佛在王者城其实绝山中，也就是在这个灵鹫山，那时提婆达多一直对世尊心怀恶意，想阴谋加害如来，自称为佛，他教唆阿舍世杀害自己的父亲，自立为王，心佛心王一起统治啊，治理天下，不是很好吗？那佛陀当时住在灵鹫山的时候啊，当时提婆达多呢对佛陀一直心怀恶意的，想要阴谋加害如来之后呢，自称为佛来统治僧团。啊，统治僧团就是说从视线上来讲，想统治僧团不是说真正的要利益有情、利益众生的啊，就是说统治僧团就是说是自己成为一个心佛，或者更大的这个名声、力量等等。所以说呢，就教唆阿舍世杀害自己的父亲，自立为王。他就说，你如果把自己的父亲杀了，自立为王啊，也就是新王啊，统治这样一种王者的身份，很高兴。那么我呢，就说是这个。啊，就通过这个方法 伤害佛之后呢，我成心佛，心佛心王一起治理天下啊，就是说一片全新的局面，不是很好吗？那就这样去教唆阿舍斯。阿舍斯王子实际上和这个频婆娑罗王二者之间有一段这样一种姻缘啊，有一段就是说姻缘，所以他降生之前性这个相师就已经做了设计了啊，已经做了设计，他就肯定要杀父，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说是他这个名字叫做未生怨，未生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这个怨恨就已经接上了，所以说这个方面他名字也是阿舍斯的，是叫未生怨嘛，未生怨嘛，他也是通过这个差别的经验，当然也有其他的解释，那主要比较普遍的一种解释就是说已经通过这样种种的因缘看出来了啊，他就说以后会伤害父亲的。所以说他们父亲之间呢，不是说是单单凭着提婆达多一个教授他就杀害父亲，而是相对当中的确和就说是这个父子之间有一段这个因缘的缘故，所以说后面呢就说是这个杀害了父亲。阿舍斯王子相信采纳了提婆达多的建议，就杀害了父王，这里为王。这时世人都心生怨恨，对比丘们感到厌恶，而是愿见到比丘们到城里去乞食时，人们心怀愤恨，都不跟他们说话。比丘们都空着钵出城，返回山中禀告世尊说，提婆大多做了坏事，使四众弟子们对出家人怀有恶意。他们当时呢就说是这个阿舍斯的这个行径大家都知道了，而且呢就说是他和提婆达多关系，提婆达多给他讲这些话大家都清楚，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人们的心生怨恨呢，对于提婆达多，因为提婆达多转而对其他的比丘，对其他的出家人也感到厌恶，不愿见到，这个也是一般的这个世间人的凡夫人的通病，对一个人对一个人的看法，他会波及到其他人其他团体当中的这个人，所以说就是说一个团体当中，比如说是这个佛学那个人在外面做了这个坏事的时候呢，那其他人不会认为啊这个是一个单独的人，他和佛学没什么大关系，他就是什么什么佛学是好的，他是不行的，有些人会这样想，但是大多数人不会这样想，就是说佛院的人怎么样，他直接是这样。那么如果再把这个范围放宽的时候呢，一个佛教徒做出了坏事之后，就佛教徒怎么样，他不是说单个人怎么样，不说张三李四怎么样，所以这方面也算是一种凡夫人的通病。我们说这个通病的原因啊，就还有一个，我们说这个通病的原因呢，还有一种启发，就是我们实际上如果没解脱的话，也有这种通病。然后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尽量不要把这样一种这个思考问题的方式由单个人来扩展到一个人啊，就是说是整个团体啊，某某最后就是说一个人怎么样，没有某某寺院怎么样啊，那个寺院的僧团怎么样，这个时候实际上会造很大的罪过的。那么比丘们去城里乞食的时候，因为人们对他们就说看法有转变，心怀愤恨的缘故，不跟他们说话，也不会让他们，所以比丘们最后导致空钵出城，返回山中就对世尊禀告了，因为提婆达多做了坏事的缘故，是四众弟子对出家人怀有恶意。关键是要针对这句话啊，佛陀后面发挥这个公案呢，就是说是讲这个公案，主要是因为使四众弟子们对出家人怀有恶意。佛陀就是说，你对出家人怀有恶意，你会怎么样？后面就开始了，这是世尊啊告诉阿难，若是有人对穿着僧服的出家修道人起了恶意。应当知道这些人其实就是对过去诸佛必知佛阿罗汉，对未来诸佛必知佛阿罗汉，现在诸佛必知佛阿罗汉起了恶心，因为对三世中的贤圣们心怀恶意的缘故，便要遭受无量罪业果报。佛陀是首先是总说，后面要先讲根据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就是说，如果有人，这不管是什么人，如果有人对穿着僧服的出家修道人起了恶意，对一个人啊，那就对一个人就说是起了恶意，应该知道这些人其实是说他自己认为就是对一个人呢，或者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穿着僧服的人产生恶意，应该没有大过失吧。但是通过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佛眼，通过佛陀究竟的智慧与观察的时候，不是这么回事。如果凡夫人他通过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话，那么也不会有这么可怜的流转了。就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想法认为这个应该是这样，没什么大过事，但不是这样。佛陀通过究竟的智慧观察的时候，就说了这种结论。这个结论对我们来讲，应该说是以某种角度来讲，应该是非常恐怖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应该知道这个人实际上就是对过去的诸佛，这个诸佛就是讲正等正觉，第二个必智佛就是圆觉，第三个阿罗汉就是声闻罗汉三层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这个声闻层、圆觉层和佛层。像这样对于就是说是三层的圣者，对三世的圣者，三层圣者起恶心，首先呢是对过去出世了多少诸佛，出世了多少弟子佛，出世了多少阿罗汉，不可计数。 未来会要将出现多少佛、多少弟子佛、多少阿罗汉，不可计数。现在在啊，就是说是这个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又有多少诸佛、圆觉、阿罗汉住世，不可计数。所以说，如果对穿着僧服的出家人起了恶意，就相当于对于三世的贤圣们都心怀了恶意，都起了恶心了。因为你的最近是三世当中的所有贤圣，对这个所有的贤圣心怀恶意的缘故，那么这个故事非常严重。那么这么严重的故事就要招致无量罪业果报。那么从因缘的角度来讲，从因果的果报的规律来讲，那就是成了定律了。那么下面佛陀就要分析为什么你对一个或者对于穿着僧服的人，对一个人产生恶意，他会这么大的果报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染色衣都是三世贤圣啊，三世贤圣的标志，就是因为这个染色衣啊，就是说是剃除须发，身披这个染色衣是坏色衣呢。这个坏色衣呢有很多种，比如现在上层佛教的红色的这种染色衣，它也是染色衣。还有就是说，北辰佛教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平时我们看到的这个这个灰色的衣服啊，或者其他这个衣服呀、啊，这个也算是染色衣。然后佛教这个黄色的衣服啊，这个也是染色衣。还有来自于有的时候是这个其他地方的这些日本的啊，还有朝鲜的等等啊，就韩国地方面的这个也是属于染色衣。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染色衣是三世圣贤的标志。三世圣贤都是披着染色衣，佛陀要成为佛绝对是披着染色衣，必知佛绝对是染色衣啊，声闻的话也绝对是染色衣。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染色衣呢，它就是三世圣贤的标志，剃除须发，三世诸佛的标志。一个人他能够剃除须发，能够披着染色衣，实际上就是这个三世诸佛的标志，三世啊不是诸佛，三世现啊这个一切这个圣贤的标志。如果有众生剃除了须发，穿上染色衣，应当知道这人不用多久就会脱离一切痛苦，获得无漏智慧，对所有的众生进行广大救护。如果有众生能够对穿着染色衣的出家人发起信心，将获得无量的福报。那么如果有众生能够剃除须发，能够穿上染色衣，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已经有了这个三世贤圣的标志了。虽然它的相续还是凡夫的相续，但是呢，它的标志已经有了。如果已经有这个标志，就说明它很快就能够获得解脱，啊，就相当于我们，如果你能够像很多大乘经典当中讲，你如果能够听到法华，你能如果能够听到空性，这个也算是个标志，你绝对很快就可以解脱了，相当于这个道理。那么，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剃除须发，能够穿上染色衣，这个也是个标志，不用很久就可以获得解脱。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也是讲过，乃至于就是说你醉地，你在这个喝醉的时候，你在醉里剃发，你在梦里，你在戏里披衣啊，这个都是得度的经验。你演戏的时候，你穿个，你把你的头须发剃了，你穿一个这个袈裟，就像很多电视里面很多装模作样的这演，实际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你这个演得很差，你没有一点出家人的气味啊。但是呢，你如果能就是说他能够在戏里面演，我演这个角色，我要把头发剃了，哎，我那个披个袈裟，都是得度的经验。为什么呢？就从这个方面有一关呢，三世贤圣的标志，标准的样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应该知道，这个人不用多久就会脱离一些痛苦，就可以获得无漏智慧，对所有的众生可以进行广大的救护。所以说呢，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众生能够对穿着染色衣的出家人发起信心，就能够获得无量福报。这个方面就是从正念反念两个角度讲，也就是说你对于这个穿着染色衣的出家人升起信心，有怎样的福报呢？啊，这么大的福报。然后就是说，如果身怀恶意多大罪业呢？啊，罪业是这么大的。这个方面就是从理上讲的。那下面要从佛陀他自身的经历来给我们做一个阐释。自身的经历都是很能说服人的，很能说服人。所以说就是说，上次编的这些书当中呢，很多这些道友自身的经历讲的，哇、哦，就能够说服人。为什么？他自身的经历，他说出来之后就能够就是说感染别人。何况是佛陀呢？佛陀把自己的经历一讲之后呢，不会有疑惑啊。其他众人一想，说这个不单单是一种教理，不单单是一个理论，而实际上佛陀以前他就是因为这个成佛的，获得很大的利益。下面我们逐渐学习就知道了。佛告诉安难，我就是因为以前能够对穿着染色衣的出家人升起强烈信心，尊敬顶戴他们，才得以成就佛道。佛陀说呢，以前我是因为就是说对穿着染色衣的出家人升起强烈信心，能够恭敬顶戴他们的缘故呢。所以说就成就了佛道的这个方面，就是说生生世世当中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在后面要讲一个，只讲了一个因缘，讲了这一个旁边一个狮子， 啊，他就说是怎么样对这个川端长先生这个对一个假出家人也产生这个信心的缘故呢，就获得很大的福报。从这个方等流的话，真是是实际上佛陀在菩萨道的时候都对这些啊川端长这一的人都是攻击了很多次，所以说他就依靠这个因缘最终成就佛道的。阿难问佛道：是真您往日春心啊，现在啊川染一出家人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很想听。佛告诉阿难：善听，我当二为你宣说。阿难说道：是的，是的，我很想听。佛陀就告诉这个情况了。佛告诉阿难：在无量阿僧祇劫以前，在这阎浮提里有一个大国王，名叫提毗，总共率领着84000个小国王。当时世上没有佛法，有毗湿佛在山里的树林中坐禅修行，人非成变化，以福德力度化众生。那时各种各样的野兽都跑来亲近依附。那么就是在无量阿僧祇无量的阿僧祇劫以前的事情呢，就在这个阎浮提当中有一个大的国王，名字叫做提毗啊，他率领了这个84000个小国王。当时这个世间当中没有三宝，没有佛法啊，只有些这个毗湿佛的就圆觉呢，在这个山里面啊修成正果啊，修成这样一种这个圆觉果位，在树里面坐禅修行呢，非常变化，通过福德力来度化众生。当时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野兽都跑来亲近依附这些圆觉。那么下面就讲其中啊，有一只是这个其中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各种各样亲近依附这个圆觉的这个野兽当中，其中就有一头狮子，名叫查迦罗毗湿啊，就是翻译过来叫监视。金色的身体光彩明耀明亮耀眼，他吃野果和青草，不伤害森林。当时呢，有一头狮子，名字叫做监视狮子，它就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皮肤呢，它毛色是金色的，而且呢，就是发出这样一种明亮耀眼的光芒，不伤害众生。狮子一方面是肉食动物，它是这个就是说是吃其他的这个野兽，但是这头狮子呢，因为是菩萨的这个前世啊，菩萨啊修菩萨道的菩萨，所以说呢是吃素啊，吃野果啊，吃青草啊，不会伤害众生的。当时一个猎人剃去头发，穿着袈裟，里面配了弓箭，走在林野里啊，走在林野中。他看见那头狮子，心中非常欢喜，暗暗想到：我今天真有福气，能够看到这头野兽，我可以杀了它，剥下它的皮，用来进贡国王，足可以让自己摆脱贫困。那么当时一个猎人呢，他就装着出家人的样子，外表呢就是说把头发剃了，穿了这个袈裟，但里面呢配了弓箭，想要去杀生。那么这个时候也许我们有疑惑啊，什么疑惑呢？当时既然没有三宝出现，那么这个出家人的样子就从哪里来的啊？前面我们分析了三世圣贤的标志是剃除须发，曾穿着染色衣。圆觉出世，因为这个地方有毗湿佛嘛，圆觉出世他虽然就是说是没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传统可依循的，但是通过法性他绝对会剃除须发，肯定会穿着坏色衣的。从这个方面也有袈裟的这样一种样式，所以说这个猎人呢，他也是遵着这个样式的。那么这个猎人呢，也是学的这个毗湿佛的样子，因为毗湿佛他要去度化众生呢，他会就是说是这个给别人示现这样一种出家的形象嘛，所以很多猎人都看到这些这个出家的样子就是说是剃了光头啊，然后又穿了袈裟啊，像这样的话，这个是一个这个猎人为什么之所以能够有这样一种穿着袈裟剃除须发的这个样子的原因，那么可以通过圆觉，通过其他的这样前面所讲到的这个是三世贤圣的标准样式的缘故可以知道。那么为什么他也就是说是他要显现这个情况去打猎呢？因为前面这一段当中已经交代清楚了，很多野兽跑去亲近依附圆觉，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圆觉它内证的功德力，再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外表的形象啊，外表的形象。所以这个猎人呢，发现哎，这么多野兽啊，他对这个出家人，对这个穿袈裟，就是说对于这个剃除须发的人很恭敬啊，不会有什么害意。哎，他就想，这个是一个生财之道啊。如果就是说我把这个头发剃了，我穿了袈裟，这些野兽看到我都不跑，我就可以选择性的去猎杀这些值钱的野兽了。他是可能是这样想的，估计是这样的。像这样所以后面他就看到狮子的时候，心中很高兴的，今天终于找到一个好的猎物了。为什么？你看这个毛发，它这个毛呢是金色的，发着光亮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当时呢有一个就是说是看到这样一种问题的时候，他就是产生欢喜，跟狮子在睡觉呢。像这样的话，就他是今天的福气，能够把这个野兽杀掉，把它皮剥下来，进贡给国王，国王肯定很高兴，给我很多的赏赐，我一下就可以摆脱贫困。他是这样想的。 当时狮子正在睡眠，猎人就用毒箭射杀他。就狮子猛然惊觉，当即想奔过去咬死猎人。但他看到猎人穿着袈裟，便暗自失忖：这样的人处在俗世不用多长时间，必然得到解脱，远离种种苦厄。什么原因呢？因为穿着染色衣的人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圣人的标志。我如果害了他，那么就是对三世中的诸贤圣人发起恶行。那么当时这个狮子呢睡觉啊，说猎人就是近距离的用毒箭的把他就是说射中了，射中之后呢，就是说还没有马上死，一下子这个狮子就惊觉过来了，本能的他就是有本能的，本能呢虽然就是说平时他不伤害众人，但是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的时候，本能的奔过去想咬死猎人，但是呢一下子发现这个猎人穿着袈裟，他一下子就是心中就想了，像这样穿着袈裟的人，剔除须发的人，处在俗世不用很长时间，必然能够获得解脱，他也可以远离种种苦厄。什么原因呢？因为穿着染色衣的人，这个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圣人的标志。如果我伤害了他，我如果对他起恶心，我就相当于对三世诸贤圣人起恶心。我如果伤害他，那相当于伤世，就说是伤害了三世诸圣贤，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像这样，他内心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正念的。那么就是我们后面说提婆达多，他这个就是提婆达多前世，他是不是因为穿着袈裟很快获得解脱呢？从无边的轮回来看的时候呢，他就很快获得解脱了。他当时在佛面前造了无间罪，堕到恶趣当中，在地狱当中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对佛产生的最为猛烈的信心，被地狱的火烧蒸的时候产生了最为猛烈的信心，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皈依佛的心。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原因的佛受记了，他就是以后他从地狱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一个圆觉，已经叫有骨嘛，就有骨巨骨，以前翻译叫骨有，后面翻译叫做这个巨骨独觉。然后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比较快的时间获得的解脱了。当然就是这个从显现的角度来讲，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不分析了。那么就现在的话，就是说是个狮子当时的想法对我们就是说非常有启发的。他是怎么想的？穿着染色衣的人是三世贤人的标志，我如果伤害他，对他心起恶心，那就相当于对整个三界，对整个三世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就罗汉啊、圆觉啊、诸佛产生恶心，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思维后，害心就平息了，见毒变身，狮子性命在此无多，于是口说偈言：耶罗罗，婆舍扎，说口说了这样一种偈颂。说此咒语说此偈语时，天地剧烈震动，没有云却下起雨来，众天神叹息惊惧，立刻用天眼向下查看世间，看见猎人捕杀了菩萨狮子，便在天空中撒下各种天蛙用来供养狮子的事情。那么就是说他这样想了之后呢，内心当中的害心就想杀这个就猎人的这个害心平息了。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动，这个时候呢，这个毒箭迅速的就是说周边的身体，他是狮子马上要死了，他口中又说了这个耶罗罗这个婆舍扎说和这样一种这个偈颂，也算是个咒语，是个偈颂的。那么说完这个偈语之后呢，一下子天地剧烈震动，没有云马上就下起了雨，天人就是说宫殿摇晃之后呢，就像看是什么原因，我看到了这个在世间当中有一个猎人捕杀了菩萨狮子，实际上这个狮子当时是菩萨的身份的。那么就在天空中抛下各种天花用来供养狮子尸体，当时猎人剥下狮子皮拿回家用来奉献给国王提皮，想求取一些奖赏。他本来杀狮子的原因就想要在这个博得国王的欢心，想要得到这样一种奖赏，因为这个国王很多国王都喜欢这些新奇的东西，如果得到这个还不高兴的奖赏一番。但是这个国王他不是这样的，这个国王他有他的想法，他是个很有智慧的国王。国王心中想到经书上有记载，这个经书不一定是佛经不一定是佛经，也可能是当时的这样一种这个经因为当时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三宝，也许是世间的书也记载了一些菩萨大师的一种修行等等，也可能有，但不一定是真正的佛经的。经书上有记载，如果有畜生野兽的身体是金色，则其一定是菩萨大师。我现在为什么要赏赐这个人呢？如果给他赏奖赏，便与一起发誓这个事实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就是国王，他也是的确是很真的赞同的。他就是说是经书上记载了，如果有畜生，如果有旁人，他身体是金色的，那么肯定是菩萨大师无疑的，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以前法王就把讲这一段的时候，他说他是小狗嘛， 他的小狗就是这个，他的肤色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说他老人家没有直接说，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这些他老人家身边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小狗的一方面，他有时候也不是一般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些方言好像是在啊印度的时候，关键上是他们一起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小狗还很小，还没有很长的毛很短的时候，当时他们两个坐在一起在修法。修法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小狗就在从法王的怀里面跑出来了，在这个供桌上面拿了泡屎。那么下面的这些人呢，就下面这个关于说下面这个人呢，就看到就很那个非常的这个害怕，像这样都想这个怎么样？但是关于上就是说这个是很亲近的，他们在用一条哈喇就把这个擦掉，就是这样，他这个非常亲近。所以说像这样从这一方面看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些有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金色的这些毛金色的毛发的这样一种唐僧呢，有的从外表看起来是个唐僧，好像一些习气和这个一般的唐僧一样，但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不好说不好讲的。尤其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呢，就这个也是个身体金色的，一定是菩萨大师。但是我现在不能奖赏他，如果我给他奖赏就相当于合盟了，就一起杀死这个狮子没有差别啊，这个犯罪过失非常大，那么杀害一个菩萨大士的很大的过失，他说不敢讲这个。这是猎人哀求国王可怜他一向贫穷，国王心生怜悯，给了猎人一点点财物。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猎人非常就是说很穷嘛，他就哀求国王可怜他一向贫穷，是不是能够奖赏给我一点呢？再请求。那么就是说是国王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心生的怜悯心，这个时候不是说是对这个想要他的狮皮给他奖赏的，也不是说就是说是和他一起合谋，没有这个意思。因为他前面国王已经想了不能够给他奖赏，他就因为给我奉献狮皮我给他奖赏，就相当于合谋杀死狮子。那么后面这个给他财富的原因是这个猎人一再请求国王可怜他一向贫穷，给他一点这个财物吧，是从这个角度给他一点财物的，所以和就是说是收狮子皮给他奖赏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又问那猎人，狮子你死的时候有些什么预兆？猎人回答说，狮子说了八个字，即使天地不动，天上无云却下起雨，并且天降种种鲜花。国王听完这些话，心中悲喜交加，信心更加猛烈。那么他就问这个猎人呢，给完财富之后问猎人，那么狮子死的时候出现什么预兆呢？那么这个猎人就回答说呢，出了这个招了，因为当时他临死之前说了八个字听不懂，而且呢就是说是当时呢说完八个字之后马上天地普动，没有云下起的雨，而且降下了天降中的鲜花。那么就是说这个国王听了之后呢就更加的这个悲喜了，一方面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菩萨大士呢就这样被杀死了，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的确确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狮子呢不是一般的上行当中也产生了一种关系，对这个狮子它的功德呢产生一种关系信心更加猛烈。他当即召请诸位大臣和年长有志贤者，让他们解释其中的含义，那些人均无法解释寄言的含义。当时在林泽深处住着一位叫折磨的仙人，娴熟各种文字含义，仙人聪明智慧，贯通熟练四法。使者回来禀告国王，提起立即派人将仙人起来。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狮子说了八个字嘛，就说是猎人也不懂，国王也就不懂，所以说就要破解这个八个字这个密语到底含有什么样的隐意呢？邀请了这个国家当中的很多大臣啊、年长的智者啊，让他们来解释，但是没有人能够解释寄言的含义。那么当时呢，就临着深处住了一个仙人叫色魔叫折磨，他就是说是娴熟各种各样文字的含义，很聪明。就是说使者打听到回来告诉国王，国王马上派人把他请过来。那么仙人当即为国王详细的解说寄言的含义。耶罗罗的意思是说，只是剃头身穿染色衣的人将在生死中很快得到解脱，就是第一句耶罗罗。那么耶罗罗是什么意思呢？耶罗罗它代表的含义就是说，只要是剃头把这个头发剃了，能够身穿染色衣的这个人，就在将在生死中很快得到解脱，这个是第一个第一句的意思。第二句呢，就是说是这个婆舍沙，婆舍沙的意思是说，剃头身穿染色衣的人都是贤圣的形象，洁净于涅槃。那么就是说是从外表上剃头穿染色衣的人，他就已经是贤圣的形象了，他实现了这种贤圣的形象。那因为实现这种贤圣的形象的缘故呢，外表是这种形象，接近于涅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内心当中没有功德，你穿个僧衣有什么用？ 而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当然也有其他的解释方式，我们在学戒律啊，学其他方式也是有讲，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时候呢，即便是内心当中完全不具备其余功德，就是身穿染色衣，像这样剃头穿染色衣，这个就是先生的形象呢，前生的标志，结定于涅槃的，就是这样的。而因为就是说在世界当中很多种形象，很多种标志，很多种服饰，但是有一些呢，它就是相应于三世诸佛、啊、相应于三世贤圣，有些这个形象呢就是接近于涅槃的形象，这个是在世界当中，在缘界当中是有差别的，仍然是有差别。所以没有说你穿西服打领带你就接近于涅槃啊，没有这样说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就是说你啊，就剔除须发啊，你能够就是说是啊，你能够穿袈裟你的接近涅槃，这个世俗的缘起，三世诸佛都是通过这个形象得到了殊胜的这样一种功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显示的形象接近涅槃，所以说这方面的道理我们是的的确确应该深思的，应该深思的，就说是给别人接受的时候这些道理也可以跟他们讲的。所以很多就是居士啊，他有的时候看不惯出家人，看不惯出家人这样的方式，产生这个恶心，那么如果我们通达这个问题呢，就可以啊通过这样经典当中的意思像这样的话给他们开示啊，帮助他们尽量不要产生恶心，尽量的观清净心，这个是保护自己的一大要诀。你怎么样保护自己，你怎么样保护佛法，实际上通过这个方面来保护自己的。而就是说说和的意思是说，剃头身穿染色衣的人应当受到一切天成世人的敬仰。那么就是单单是剃头身穿染色衣应当受到一些天成世人的敬仰。为什么应当受到呢？当然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天成世人都在恭敬他，这个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呢。因为有些天神，有些世人他不懂道理啊，不懂道理他不一定对于这个穿袈裟的人恭敬，但是这个地方讲应当受到，这个应当受到这个是很重要的，没有受到和应当受到这个是两个概念的啊。很多鬼神也不一定恭敬穿袈裟的人，但是呢就从道理上来讲是应当受到一些天神世人的敬仰的，因为他是显圣的标志，因为他很快可以获得解脱的缘故啊，就是这样的研究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即便是这个形象的出家人，形象就是说是假出家人，他只要穿了袈裟就行。实际上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应该有一种正见，不应该随便来啊，不应该就是说你没有功德，你是什么怎么样。像实际上不单单是在显密经、地藏十人经当中也有讲很多这个问题啊，这个不是佛没有讲，而是我们没看或者看没有重视啊，自以为是，私心自私。像这样的话就自己给自己造了很多很多的罪孽，没必要。所以说学完之后呢，我们说学咸鱼经，如果真正我们学进去了，对我们取舍因果方面来讲很大的必要性，很大的必要性。所以说就是即便是我们在现在的时候没有获得一些很明显的神通啊成就啊，没获得很大的证悟，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单单在这一品当中，单单在监视四字品这一品当中，哦，对于这个啊剔除须发，对于穿着袈裟这个问题能够产生这个信解，实际上它的这个意义就非常非常巨大了。为什么呢？我们就会规范我们的言行呢？我们心中就会对穿袈裟的人，他有另外一种看法，更亲近的一种看法。那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也就会更加注意了。而我们的行为呢，我们就不可以随随便便去伤害这些穿着袈裟的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学习和不学习完全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是没有获得很多功德，但是最后我们就是说我们一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他的任何东西在实践当中我们都可以去选择失败，因果方面千万不要去失败。然后实际上我们要怎么样去取舍因果呢？就是要学习这些道理，学习这些经论，学习到知论而知道取舍道理，然后再去取舍，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当中获得大的胜利。因果方面获得大胜利那是真正的胜利，其他方面我们获得和别人吵架或获得胜利的，这个不是大胜利，和别人打架我获得胜利的，这个不是大胜利，这个是失败。但是呢如果因果上面我吃了亏了，但是我因果上面我就是我遵从了佛的教诲，如果哪一天我们面对佛像，我们可以说这个方面我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做按照您的话做了，我按照经典当中话做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如果在因果上面我们胜利了，那么即便是面对佛，我们可以直接给佛说我就说是这个按照你的教养做了，在你老人家面前没有什么羞愧的。那么如果又说我们在其他方面呢，我们在世间办法方面胜利了，我们都把这些世间办法当中的这些钱财供养佛，那么说我在你面前没有什么羞愧的，这个就不敢说了。为什么？因果方面取舍方面失败的话，像这样的话是不是真正的这个胜利，是真正的失败。 所以像这样我们就是好好的，不要认为真的，我就是我们在这里讲，不要认为这个是一个很浅显的一种经典，这是一种故事的公案，这个当中有很甚深的道理，直接就可以让我们取舍因果，就是这些公案啊，就是这样一种显于经当中的意思。所以真正从刚开始以前，我刚看显于经的现典，都认为显于经真正的价值也非常大啊。他就说是，虽然其他地方也讲这些公案，但是在学习完之后呢，他就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啊，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们就是说，现在我们再来看穿着僧衣的人。现在我们再看身边这些穿着僧衣的人，也许就是说以前我们的看法就觉得啊，这个是很一般的人嘛，啊，这就是一个凡夫人，就是一个僧人而已，没什么。但是我们如果把这样一种，把这个经典当这个意思，带着这个意思再去看，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内心当中会产生另外一种比较亲近的感觉，即便是看到这样一种不如法的行为的时候，也会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啊，就是说是这个平息自己的害心。前面这个狮子是怎么样平息害心的？前面的四字是平息害心的方式，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平息的。所以说平时我们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如果说是啊，通过这样各种因产生了害心呢，就想一想这一品当中的内容能够帮助我们平息害心，这个对我们太重要了，确实就是这样。那么当仙人解说完这八字寄言后，国王提笔心生欢喜，他马上下诏令84000小王全部聚集一处啊，命人制作由七宝装置的高车，张开狮子皮显示给一切人民，人民都升起敬拜之心啊，他们烧香散花而供养，表达自己的诚心。国王又打造金棺，装殓狮子皮，造墓安葬，提上祭塔啊。当时人民因为这样的善心，死后都得以转生天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解释完之后呢，那么这个国王非常高兴，那马上就下令把84000小王全部聚在一起，要大家在一起要供养。要这个瞻仰，要供养这个狮子皮啊，然后呢，就是说是国王命人制作七宝装饰的高车，把这个狮子皮张开给大家显示，然后给大家宣讲这样的原因是怎么样的啊？因为就是说是对出家的形象产生这个信心，最后舍身了。这个方面呢，这样一种这个他的功德讲完之后，把狮子皮张开了，人们都是产生了敬仰的心，开始烧香啊、散花啊，做供养，表达自己的诚心。那么国王呢，又开始打造金棺，把这个狮子皮装好，造墓安葬，骑上了上面的起了宝塔。专门为这个狮子皮起灯宝塔。那么当时的人民呢，因为对这个狮子皮啊，对这个狮子啊，对监视狮子或对这个狮子皮产生善心的缘故啊，死后都转生天界了。那么这个善根非常大的。佛告诉阿难及大众，那时的狮子啊，由于对穿染啊，由于对穿染色身衣的人发了善心，在100000劫中做转生身亡，让众生丰裕充足，广种福业，最后得以成佛啊。当时的监视狮子不是别人，就是现在的我们。那么这个佛陀就说了，那个的时候狮子呢，因为对于这个穿染色身衣的人发了善心，对一个假的出家人，他像他是想杀生的外表穿上这样一种袈裟，提出虚发，对这样一种这个染色身衣的穿染色衣的人甚至善心的原因，他的功德多大呢？实际的善根就是说100000劫连续做转轮王，然后让众生丰裕充足，广种福利，最后呢依靠这个善根得以成佛。这个狮子不是别人，就是现在的我啊。当时的国王提皮因为供养狮子皮的缘故，101劫在天上人中得享无比的尊贵，修学菩提三根，他就是现在的弥勒菩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时的国王提皮是谁呢？因为他当时就是说是在这个猎人供养狮子皮的时候呢，他就说是没有认同，没有随喜，他就知道这个是一个菩萨，那一个菩萨。所以后面呢，就说是他也是对这个菩萨呢，对这个狮子再再生信心了，再再生起欢喜心。后面呢，也是就这个造这样一种七宝塔啊，就说是装殿狮子皮啊，供养狮子皮的缘故。这个方面呢，善根很大。那么大到什么程度呢？100000劫啊，100000劫当中呢，天上人中得享无比的尊贵。后面这个善根还啊，可以说是逐渐修学菩提善根。他就是现在的弥勒菩萨，成为佛的补处啊，仙界第五佛弥勒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现在的弥勒菩萨，当时的仙人就是现在的随佛。当时一个就是解释这个八个字的这个仙人，很具有智慧的仙人是谁呢？就是现在的随佛君子。当时的猎人便是如今的提婆达啊。这时四众弟子从佛听闻过去的因缘后，心中满怀欢喜，大家深深痛惜反省，那肯定会啊痛惜反省的。因为当时就是说是这个四众弟子啊，就对于这个出家僧众啊产生恶心嘛，就是说也不跟他们说话，然后也不跟他们供养。 三生恶心。那么听佛讲了这样一种对于出家人的啊，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功过之后呢，然后一方面就很高兴，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反省自己的事情，很痛惜啊啊自己对于这个出家人产生了这样恶心，开始忏悔了，悲叹的表白道：“我们愚痴不明事理，心生恶意，希望如来悲悯我等愚昧无知，接受我们忏悔以及罪业。”他就说呢，我们很愚痴啊，就从表面上看一些问题啊，以偏概全，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明事理，对于这样一种很多僧人呢，当这些僧人当中很多圣僧有很多凡夫僧，有很多执戒，有很多破戒，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僧人心生的恶意了，希望佛能够悲悯我们愚昧无知，接受我们的忏悔啊，忏悔接受我们以忏悔以前的罪业啊，就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心，我们还是绝对需要这个这个痛惜反省的。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曾经对于这样一种出家人产生过什么样的恶心呢？肯定产生过很多次。从我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从我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啊，就如果和我一样的一种啊这样一种情况的话，估计还是很多人产生了恶心的。当然我不敢说所有的人产生的恶心，这个我不敢想的，因为就是说是有可能有很多圣人呢啊，有可能就是很多这个善根深厚的人，他天生清净心就比较。比较具备的，这个不一定就是说成，但是就是说很多和我一样的人对于这样一种甚至产生过这样的恶心，产生过恶心我们叫反省啊，因为我们现在以前是不知道呢，或者就是说知道这个印象不深刻呢，那现在我知道了，现在我印象深刻了，现在我就要反省，我以前我对于这个很多出家人，不管是对于汉地的出家人，还是对于这样一种藏地的出家人，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小城的出家人，对于真实的出家人，对于假出家人，对持戒的或者对破戒的，或者有理由或者没有理由，实际上我就说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恶念，那么这些恶念实际上就是说不好的，现在我知道之后呢，我就好好忏悔，从现在开始就是说第一个啊，有正念之后尽量的对治自己的相续，尽量的产生这样一种信心，尽量的就是说是让自己的心清净起来，这个是第一个必须要做的。第二个就是要从现在开始要忏悔的时候就要忏悔这一条啊，这个实际上也是必须要忏悔的，因为佛陀把这个问题讲得这么清楚了，还不动于衷，那就是石头啊，就是个木头没有心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之所以能够修道呢，我们有心，我们可以转变啊，知道这样道理之后呢，以前做错了可以忏悔，可以改正。所以说听完之后呢，就是听完之后没有什么动静啊，不改变的话，都相当于在石头上倒水一样，一下就干掉了，所以相续没有什么滋润，你这个水对石头有什么滋润呢？没什么滋润。所以我们在如果听完之后无所表示的话，就相当于左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没有什么对相续当中起不了什么作用，起不了什么作用呢，当然也没什么，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要修道要保护自己，这样如果我们不好好去做，不好好去产生一个很深的反省的话，后面有可能还要造更严重的罪业，对一个人对整很多这个僧人对僧团对十方的僧，实际上现在的话都应该产生一种很清净的心。有些就是说是这个汉地的有些人，或者现在我们的话，有的时候也是对这样的啊，末法时代的出家人太多了，末法时代这样的出家人不守纪律，没什么可以恭敬的。有些时候就二宝居士怎么怎么样，皈依二宝不皈依僧宝，但像这样实际上他对僧宝的含义有的时候不理解的。我们在学宝心的这个僧宝的含义是怎么样的，他没学过，他就认为这个出家人就是僧宝。但从某个角度来讲，从广义的角度来讲，这是僧宝。那么如果你相续当中就产生这样一种恶心的话，看一看，如果不学习的话，的确自以为是啊，觉得自己做的对的，但是一个学习完之后看了之后呢，哦，就会知道已经造下了很重的罪业。你这样修行下去能不能够修持成就啊，间接来讲肯定可以，但是呢就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很快要获得解脱很困难。而且就是说你在修习佛法的时候呢，对佛宝法宝有信心，对僧宝对僧人没有信心，实际上这个对这个僧人没有信心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从一个比较通俗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拖后腿啊，拖了我们的后腿了。一方面你就是说你在这个拼命的积累智能，你是拼命的对佛法在产生这样一种信心，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你又在对这个僧人产生恶念啊，你这样修下去登地就蹉跎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在往上走，一方面有一个力量往后拖，很有可能原地踏步，或者就是说是暂时堕落一段时间再得到解脱的可能性也有。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是不需要走这条路，那有的时候很多众生没有就是办法的时候没有走这条路了，他只是个因缘，他遇不到善知识，学不到这样经典，他只有走这条路，无可奈何。但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走这条路呢？我们没有必要，我们现在已经学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没有必要走这条路。我们就说是佛经论点当中给我们开示的道理啊，这个是圆满的道，可以走为什么不走呢？ 可以取舍，为什么不取舍呢？说可以取舍，再不取舍，那就自己欺骗自己了，不是有智慧人的做法。好好的思考啊，好好的反省。像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有空的时候，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这样做的这个事情，就需要好好的忏悔。世尊心怀大慈，因此演说四谛微妙之法，众人随各自的宿世因缘，都获得各种胜果。有的须陀洹果、斯陀洹果、阿拉含果、阿罗汉果的，有发起至高无上的圣真道义的。阿难啊，当时阿难和与会大众闻佛说是欢喜欢喜。那么就是世尊啊，很啊慈悲啊，给众生也是一方面接受他们忏悔，一方面给他们宣讲很多四谛微妙法。众人跟随自己的因缘呢，获得胜果的很多的。当时的阿难尊者和与会大众闻佛说是欢喜欢喜。那么听到这样一种这个经典之后呢，也许很害怕，因为以前做的这个恶事的体验太多了。他害怕是归害怕，那么害怕了就总比不知道强啊。我是一直这样讲的，就是这样想的。实际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学习的话，就好像一直很快乐，什么都不懂，因果也不懂嘛，什么罪也不懂，很快乐，处在快乐当中。但这种快乐是一种是有毒的快乐。你现在不知道这些问题，是当时很快乐，当时的是很痛苦。那现在我们学习完之后呢，哦，这个也不能做，这个过失很大，怎么怎么样，好像这些学习过佛法的人，学习过戒律的人，老是处在一种忧患当中，老是处在一种忧虑当中，不快乐。但是这种不快乐是非常有必要的，这种不快乐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因为这种不快乐啊，就会导致我们对因果方面一种重视。为什么会不快乐？哦，因为就我们就是说是知道了这样一种善恶，这样恶有这样一种过失，而我现在恰恰就有这种过，就有这种罪业，这种不快乐就是对因果相信的一种表象。听了之后呢，就还是这么快乐，听完之后呢，就还是这样不动于衷，那就是对因果还没有真正的就产生一种触动，没有一种诚信。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听完之后可能很伤心很难过啊，但是就绝对是比不学习强无数倍。我们就是要学，让自己就是说是产生一种后悔，产生一种这个痛苦，然后呢就是怎么样去改正，怎么样去忏悔，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学习完之后的应该达到的效果啊。今天的讲的就是